来，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啊，非常好。啊，今天非常感恩啊，我们又再次爆满了啊。好，谢谢您来共同来听闻这个经法啊。很多人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请您举手一下。今天第一次来的啊，这一次的是第一次啊，好，欢迎您哦。可能在座有很多师父的老学生哦，大家都知道上师父的课要怎么样啊，要提早到，一定要非常提早到啊、哦。然后如果没有提早到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勉为其难做这个什么，做那个禅坐垫，你就没有办法记笔记。不过没关系，你可以借用旁边的桌子啊、哦，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啊、哦。今天要讲什么主题？信仰及其特色。总共文殊法门这个课程，师父要讲几堂课？五堂。今天是第几堂？第二堂哦，哦，要把握机会哦。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看讲课的相关事宜，还有您自己各位莅临现场的大菩萨，还有成就这一次讲经说法的因缘的是刘淑珍刘园长哦，来我们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同时师父也要祝福您妙吉祥如意。妙吉祥菩萨是哪一位？文殊菩萨，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个人生的阴错阳差的短片哦。您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阴错阳差？好，看一下这个短片哦。
这是快车呢，小站哦是无停的啦。
看中文字幕。好，这就是人生的阴错阳差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示。每一个境遇都是自己过去世的业力的现行，所以可不可以责怪别人？上个礼拜我举了我的助理跟他的弟媳妇为了什么吵架？为了两颗盐巴，这也是过去世自己的业力的现行，所以不能责怪别人。阿伯他赶不上火车，他明明有车长帮助他的忙，可是他还是不是他的强求不来啊。所以这些都是恶缘，恶缘要懂得善了。就是什么叫善了？恶缘爆出来了，就是你有一个恶果要面对嘛，对不对？那善了就是说你不要去责怪别人，不要再造恶的因缘回去啊、哦。那如果想要强求，可不可以得到？可不可以？可以。你要善行，大量的善的种子种下去啊。师父今天讲课会比较特殊，待会会跟您解释一下啊。好，这上面您看到的都是因缘法。因缘法告诉你什么？有，你都看得到的每一个有。可是文殊啊，文殊法门它是不是要你停留在这个因缘法上面？它是要你怎么样升观法性。什么是法性？法就是宇宙万象，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事物就是法。另外法的另外一个解说就是 Dharma， 就是真理的意思。法性是空的，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讲了啊。每一件事情宇宙万象，你看到它的透彻，它的本质啊，其实都是空。你说不会啊，我有看到讲堂啊。你看到的讲堂是什么？因缘法，在这一个因缘这个时间跟空间里头成就这个讲堂。你说那不能这么说，我也看到讲师了啊。对，就是师父， 师父也是因缘法、啊、让你看到。怎么说呢？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头，师父是主讲人。九点一到的话，师父离开这个讲堂到楼下去，师父变成什么？行人了。所以你说师父你看到主讲人，那是真实的吗？那是虚妄的。为什么？当因缘散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它的本质是空的。就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空的，所以它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也好，不同的结构也好。再说师父走到路上是行人，师父去开车了，师父变成什么？司机了。师父回到寺院了，又变成一个僧众了，对不对？这是角色扮演的不一样，它的本质是空性的。这张纸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这张纸你现在看到它是纸，这个是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因缘，你看到它是一个因缘法，它呈现的是纸。可是离开这个时间跟空间，它现在是名片，离开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话，这张名片有可能变成怎么样？变成废纸，对不对？废纸可能还会再被回收，然后就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件事情，宇宙的万象，你看到的都是因缘法。它的背后就是因为空性，所以它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它也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物质结构的展现啊。所以文殊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你要知道阿伯碰到这样子的恶缘，这个恶缘的法性是什么？也是空。善缘的法性是什么？还是空。所以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不要想要隔离它，你也不需要防堵它。好多学佛人都想说，哎，求菩萨保佑我平安。是你可以保菩萨会保佑你平安，那你是永远都处在什么法？因缘法。你永远都是在有上面，那你完全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空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正视烦恼，你不要隔离它，你也不需要闪躲，你都不需要。当你碰到烦恼的时候，你要正视烦恼也是宇宙万象啊。所以烦恼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啊？非常好，烦恼的本质是空。菩提是我们成佛的成佛之心嘛，对不对？菩提就是觉悟，觉菩提这颗心是什么？它的本性是什么？是什么？还是空。所以为什么文殊教我们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站在什么立场说这一句话？站在空性的立场。哎，丽雪太棒了，丽雪是第一次来听这门课啊，以前没有接触过啊，她都答对哦啊，这是如果你有机会读这一部经，它里头就有讲，过去当文殊释迦牟尼佛为文殊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就有讲，如果在这个现场，不是现在这个现场，2000年前讲经的现场，有参加那个现场听甚深般若的这个开示，这个讲经说法的人，下一世还会有机会听到文殊法门。在座您都是曾经是过来人，那你说我这一世对文殊这个文殊讲的甚深般若都不懂啊？对，没关系，慢慢您会懂哦。您可以进到这个讲堂，代表您有过去世的因缘哦。很多你看，很多都不曾经不是我的学生呢，对不对？怎么这一次突然冒出来了？那他来历非同小可啊。所以文殊法门要我们亲自体悟，烦恼就是菩提。在哪里体悟最深呢？生活当中吗？生活当中不是都是烦恼吗？对不对？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彻悟诸法平等。诸法平等为什么它会平等？因为法性本来就是空的。所以当您修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停留，菩萨请你保佑我要嫁个好老公，菩萨请你保佑我要生个好 baby, 菩萨请你保佑我儿子一定要找到好工作。这样子可能落伍了一点哦。 那这一堂课要带您走上另外一个菩提道路。所以这一堂课呢很精彩的，师父要花一个小时来讲解这个文殊信仰及其特色。另外有40分钟呢，因为要照顾很多第一次听经闻法的，他们都没有基础哦。你突然叫他听闻甚深的那个般若法门，他会不会害怕啊？哎呀，修到后来什么都空了怎么办啊？所以师父特别安排了这个讲座啊，是师父6月11号在北京的演讲，叫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成就不一样的人生。这个讲座对您有绝对大的帮助，你可以很有系列的知道修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这个讲座因为长达两个小时，所以不会 一次就讲完，我会把它分三堂课。现在是第几堂？第二堂，二三四你都可以听到这个讲座啊。这个讲座是你要听真的是不容易啊啊。哎，我怎么好像操作错误呢？好。第三个部分呢，剩下20分钟，这一个钟头，这40分钟，这20分钟，我要播放一段投影片，是瘫痪余生，是非常感动、感伤，然后感恩的投影片。这个投影片跟行菩萨道有关呢。哎，那位大菩萨啊，您这边很抱歉，我们没有位置了。您这前面有位置，您请进来，您请进来啊。瘫痪余生啊。要来跟您分享，因为文殊特别重视行菩萨道，而且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行菩萨道。赶快，我们又过了15分钟了，怕来不及了啊！来，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就是要与您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文殊信仰与菩萨道。刚刚正在讲啊，菩萨道，还有文殊讲的空跟般若的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文殊法门的特色，还有文殊法门的它有争议处，因为很多人他不懂嘛啊、所以他就会很批判文殊哦啊、好，那我们来看一般人他最不懂文殊的作风的是在哪啊、一样的师父带了五色缕平安手环在这儿有十个，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您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来向师父请哦，他是有加持力的啊、这边有，因为我有持咒嘛，所以这边有加持力，这个应该是要红色啊、不知道为什么它跳出来变成黄色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十二要叉大将满愿节啊、这个十二要叉大将满愿节是根据药师经的指导而来做成的啊、所以您还是拿到这个满愿节，你要怎么样？要努力的诵药师经，那它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愿求都满足，而且如果有病痛的，你要可以就是用这个满愿节来求解脱病苦啊。满愿节就是长这个样子啊，这不是戴在手上的，是要把它平铺在一个红纸上，纸上你就要写上你的愿求啊。好，然后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您下课的时候课间休息来请教我啊。那这个满月节上面也是五色缕平安手环啊、挂着的就是十二要叉大将的圣号啊。好，然后这个是不是要给所有大家在座的菩萨？不是哦，是谁才能够有这个满愿节啊？要答对，你要努力抢答哦。好，上个礼拜就有一位菩萨讲，师父我什么都不懂，我第一次来，我也没学佛啊，那我就答不到啦啊。我回去想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怎么让他有满愿节？你来五次，全勤师父就一定给你满愿节外加其他的法宝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师父总是有办法的啊、这就是文殊法门的厉害的地方啊、好，我们要赶快来第一节第一第一小段啊、师父要讲的是文殊信仰他问世的背景啊、文殊信仰跟大师父第一堂课就一再强调，文殊信仰跟大乘佛教是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要知道佛法在印度的流传可以分四个阶段。原始佛教代表谁讲法？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非常好，那是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后来到了公元 前300年的时候发生了分裂，为了什么分裂？为了戒律而分裂啊，就分裂，基本上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因为时间不够，我这个部分不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我大致提一下就好了啊。上座部就是一些长老啊，大众部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哪一个的思想比较开放？大众部。后来大众部影响到了什么？大乘佛教，所以非常聪明啊，各位都是文殊的大弟子啊。大众部跟大乘佛教，你看同样是这个颜色，却是代表大众部影响了大乘佛教的发展啊。那第四个阶段就是密教啊。好，然后呢，所以我们既然文殊跟大乘有那么息息相关的关系，那我们理解大乘佛教的话，要有三个面向，哪三个面向？思想根源，然后呢？教团发展，第三个啊，好，赶快一起来看一下思想根源。我们要理解大乘佛教，因为大乘佛教跟文殊是息息相关嘛啊，所以思想根源当然是来自佛陀的影响。佛陀的影响都写在哪里？经典。他的教法在他灭度100年以后就开始有了大结集。大结集是不是只结集成12部经啊？只有12本吗？是不是？不是。12部经代表什么？经典的12种分类题材，它的书写的题材啊，分成这12种啊。那其中红色的这几个就跟大乘特别相关，跟文殊特别相关哦。那长行我很快的带过哦，你能写你就写，那不能写的话，可能这个在其他课可能很重要，可是在我们这一堂课它相形之下不是我们的重点哦，但是我还是要带一下。长行就是叙述文，哪一部经典是长行？因为时间来不及哦，所以你能答你就赶快答，我就给您那个满愿节，你答不出来的话我赶快替你答。长行像药师经哦，重诵就是说长行先写了以后又有寄送来重复说明，那哪一部经？普门品。好，都没人答。好，那满愿节我自己用哦。好，孤起呢？孤起就是说既没有长行又没有重诵，然后他就突然来一个寄送，哪一部经呢？阿弥陀经。不对，孤起法趣经。法趣经就是通通都是寄送哦。因缘经就是讲见佛闻法还有佛讲经说法的因缘哦，那这个很容易讲啊。哪一部经？菩萨本缘经哦，就是因缘经。本是就是在讲什么？佛陀弟子的因缘哦，像譬如说什么？哪一部经是本是？妙法莲华经的药王菩萨本是品，就是药王菩萨嘛，就是释迦牟尼佛解说药王菩萨怎么成佛成菩萨的经历。本身经红色的出来了，本身经就是什么？释迦牟尼佛自己讲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因缘，他过去是发生的事。谁能够举例一个？儿童营老师，我讲了好多次这一个故事了。咸鱼经有没有？咸鱼经这个我介绍一下。咸就是贤人的贤，不是咸鱼哦，贤人的贤，愚笨的愚。咸鱼经卷九啊，释迦牟尼卷九里头讲，从前有一个老菩萨老和尚带了一个小沙弥在修行，然后这小沙弥很会念经啊，老和尚对他要求很严。然后呢，这个小沙弥以前的僧人都是要去托钵嘛，他托钵啊愚笨的愚，哎，然后他托钵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他托不到东西啊，他回来就很晚了，很晚就不能诵经。老和尚骂他哦，教法很严厉的哦。然后呢，有一天啊，他就在树下啊哭起来了。哦，路边刚好有一个长者路过，哎，小沙弥，小沙弥，你怎么哭了呢？啊，你上个礼拜你那个扮演释迦牟尼佛啊，我今天又找到你了啊。好，啊，小沙弥，小沙弥，你怎么哭了呢？他说我托不到东西，现在天黑了，我托不到东西，我回去又挨骂，我回去又不能诵经，又挨骂。 好，这个长者就说啊，小沙弥你别着急啊，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托钵了，你拿你的空的钵来，我给你饭吃，我供养你。好，前世今生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老和尚就是出名的定光佛，这个小沙弥是谁啊？哎，小沙弥你是谁？你还是释迦牟尼佛啊，哦，这个小沙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所以这就是本身经嘛，释迦牟尼佛讲他过去世他是什么啊？好，那这个供养他的人长者是谁？哎，阿难，哎，克贤，你等一下来拿这个满愿节哦。好，现在我要考你一个问题了。阿难，我们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他大富大贵哦，他出生在哪？在皇宫，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对，所以他也是皇族哦。所以你看，供养出家人。大富大贵，哈，还有阿难是十大弟子当中什么第一？多闻第一哦，他也相当的智慧哦，哦，所以为什么我要考你了？为什么供养出家人有那么大的功德福报？那你不是供养老人院也是一样啊，也是乐捐啊，也是布施啊，差异在哪里？谁能讲？没人讲，好，我讲。啊，因为你供养出家人的话，出家人他的所有的任务指向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弘法利身。所以出家人每个度化一个众生，你都有功德在里头。你供养你乐捐给孤儿院，这个孤儿长大以后说不定杀人放火，你跟他又是共业。所以为什么供养出家人有那么大的福报的原因是在这儿。咸鱼精啊，未曾有，就是代表什么啊？显大神通，从来没有看过的那大神力，记载在哪一部经？你能不能举一个？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啊，好，譬喻经，譬喻就是讲事机嘛，譬喻啊，论义，论义就是在论义理，所有的般若经典都是论义经哦，大品般若经啊，哦，无问自说，没有人问，释迦牟尼佛自己就宣讲了，哪一部？阿弥陀经，太好了，太多人讲了，所以你们太多人回答，我不知道是谁啊，哦，下一次你要回答，养成习惯，举手啊，哦，方广经，方广，方就是方正，讲的是什么？一乘道。一乘就是成佛之道，就是佛乘，一乘就是佛乘啊，哦。方广，广就是讲他的言辞很博大，方是指他的义理方正啊，哦，可以摄受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都是指向要成佛之道嘛，对不对？过程当中成阿罗汉、成菩萨，那只是过程而已，那不是究竟。方广经有没有人能够来解释一下？去年我讲如来藏经，就有一部经典的名字就叫方广，没有？好，我讲。哎，圣蛮经啊，柯贤又第二次答对了。圣蛮经的全名叫什么？圣蛮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好，你们应该给师父鼓励一下嘛啊，哦！师父都答到那么多，答对那么多题啊，哦，记别这个上个礼拜才提过，你应该可以告诉我，文殊师利菩萨曾经在哪一部经典里头被受记说他要成佛？随便举一部，上个礼拜讲了47部经典啊，哪一部？哈，央觉摩罗经，说释迦啊，说文殊师利怎么样？这一世会成佛，佛号叫什么？哎，回去要看书哎，要看讲义哎，哈，哦，回来上课的时候师父会考试哎啊。央觉摩罗经记载说，释迦摩啊，文殊师利菩萨这一世要成佛，然后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净土的名字叫什么？常喜，常喜世界。在央觉摩罗经，所以我们说央觉摩罗经就是记别哦，哦，好的，那我们赶快继续看佛陀涅槃以后呢，世人对他永恒的怀念，所以呢在外相上面就表现出来对佛陀的崇敬，所以就有舍利子啊，因为看不到佛身了嘛，所以就保留舍利子啊，对舍利子的崇拜就是佛陀涅槃以后世人对他永恒怀念的一种代表啊。他的思想呢，要把它内化变成他的讲 讲经说法把它内化吸收变成思想，所以本身还本身经还有那个譬喻经跟因缘经呢都影响到世人的思想啊，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帮各位复习啊，特别这三部经对文殊法门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教团的发展呢、啊，我们教团的发展，我们先从这里看啊，中印法难就是在印度的中部呢发生了一个大法难，这是在公元前185年的时候，普沙密多罗国王呢他的勋迦王朝产生了排斥佛教的运动哦，所以僧人为了要逃命赶快窜逃到南北两个地方，到了北方呢到了北方的时候就是他们弘扬净土思想啊，以信愿为主，到了南方呢就是弘扬般若跟文殊的思想，主要强调是菩萨道跟成佛啊。那教团跟修行的方法也都有变迁哦，你看到变迁啊，所以要劳驾您看这三块哦。原始佛教刚刚讲过，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在世，所以整个原始佛教强调的是僧伽的修行，就是你要出家，你要修行，你一定要出家。所以这个时候原始佛教它是重视出世的解脱啊，因此呢他整个僧团呢都跟世俗有一点脱节，因为他太过保守了啊，不过问世间事。到了部派佛教，就是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呢发生了分裂嘛啊，为了戒律的问题发生了分裂，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那这个时候部派佛教呢还是以出家为主，以僧伽为主，可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讲教法是被结集成为经典。来到部派佛教，释迦牟尼佛还在不在？不在，所以很多他的弟子就对释迦牟尼佛的讲经说法加以阐述他的思想，阐述的就叫做论著论部。所以阿毗达摩已经开始了，阿毗达摩又旧的那个翻译称为阿毗昙啊。昙花的昙啊，阿毗昙兴起了。这个时候僧团里头啊太重学术了，每一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论著啊对经典的阐述，所以还是跟世间法脱节的。到了大乘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出来了，强调的是僧俗平等。这个时候对在家人强调就是出家人对跟在家人是一样的平等。请您特别注意到，这个时候大乘佛教特别强调空，法性本空，一切法空，从空来排斥有，排斥有是不是说有就不在了，就不见了，是不是？不是哦，排斥有的意思是说什么？是说那个有是因缘法，因缘法还是在的啊，师父还是在的啊。但是师父离开这个讲堂以后空掉了，是代表什么？师父的法性本来就是空的嘛，所以他离开这个讲经说法的因缘以后，那这个讲经说法的主讲人的这一个角色扮演就不见了啊。所以大乘佛教特别是强调空啊，用空来特别排斥有，就是说要世人不要只停留在因缘法上面的有啊，而且他强调一切道都是佛道啊，这个等一下会讲。所以你看大乘佛教它的特色是它很开放，受到大众部的影响，它很生活化。所谓的生活化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修行一定是要落实在生活上面。然后第三个影响到那个文殊法门的是那个社会潮流的逆转哦，就是勋迦王朝以后呢，印度历代的皇帝帝王都不重视佛教了，所以大众部是影响文殊大乘佛教最厉害的啊，大众部就赶快就朝哪里去发展？平民跟商人。那平民跟商人离开帝王，当然他们就是非主流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所以这个成就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非常平民化，重视生活化，然后非常的有创意啊，它是颠覆传统的啊。好，文殊信仰跟菩萨道，我们要来看菩萨跟菩萨道，对老参来说这太容易了，但是其中还是有玄机的。 我这张 slide 特别是为新来的就是初级的朋友写的啊。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也就是觉有情哦，哦觉啊，菩提就是觉的意思，我们常常讲要发菩提心，好多人把它解释成为发慈悲心，对不对？对，一小部分而已。菩提心跟慈悲心，慈悲心是发菩提心的基础，没错。但是菩提心特别强调的是什么？觉悟的心，是觉啊。萨埵就是有情，就是有情事的众生。你我是不是有情？猫狗是不是有情？对，所有有情事的众生都叫做有情了啊。所以呢，有情众生包括哪一些呢？我们知道人、禽兽、动物、猫狗啊、鳄鱼啊等等，鬼神是不是呢？是哦，鬼神也有有情哦啊。外道呢，不信仰佛道的、心外求道的那些众生，是不是？是。还有天龙八部，是吗？对，也是哦。这等等都是，在家出家都是有情众生啊。所以菩萨道，现在主题来了。这边我要请您注意的是，很多人一直把有情众生只是锁定在人，这是不够的啊。什么叫菩萨道？菩萨所修行的道叫做菩萨道，它是强调自利跟利他并重的，所以要成立成就自己的什么觉悟跟帮助别人的觉悟，特别觉悟你要把它 highlight 起来，你要把它做记号啊。这个菩萨道的重点是在帮助众生觉悟，不是只是去帮忙什么造桥啊、修路啊，那个也是菩萨道，但是离菩萨道的那个核心精神老实说很遥远啊。菩萨道的觉那个核心精神是在觉悟上面，所以菩萨道要行菩萨道，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要用六度万恨啊。那文殊法门强调一切道都是佛道，那以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来啊举例啊。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啊，每一次你看师父讲经说法的时候，一定把经典出自哪里交代得很清楚。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其实我只要讲五十三参，我不交代经典，有谁会指责我呢？不会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就是帮助各位。哎，我每一堂课啊，我都会每一个课程，每一次我回来讲经说法，我都会讲，你听完师父的课以后，回去要怎么样？要复习哦。还要怎么样？要复习，没错。你还要怎么样？与别人分享。当你在与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就是在行什么道？你就是在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是不是一定要花钱？不是。你在与人分享的时候，你自己又复习了一遍哦。哦，好。当你要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经典的基础就很重要了。你讲不出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谁相信你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师父讲经说法的时候都提供很多的经典依据，原因就是在这儿啊。三才童子五十三参来自于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呢，文殊菩萨呢他要善财童子去参访五十三个地方哦。他是不是只参访出家呢？不是。还有呢？在家。还有呢？佛教以外还要参访外道哦，外道的仙人，穿兽皮的仙人啊，文殊师利菩萨叫他，请他一定要去参访，向他学习。男子女人一样的平等哦，哦，为什么男人女人一样的平等？法性本空，对，要这个一定要牢牢记住哈、哦，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成人跟童子你都要去参访，成人跟童子为什么平等？法性。很空，对，常常要记住文殊菩萨的这一句话啊。还有这几个人不同种类的人呢，他们都在为从事佛法的教化啊，他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骗一切的层次，可是他们都在为佛法从事教化的工作。所以文殊的菩萨道呢，特别强调一切道都是佛道。好，经典依据，你看又来了。经典强调一切道都是佛道， 就是代表什么？你要行菩萨道的话，你不能拒绝任何人入佛道的各种方便的方法啊。好，我提供了两个经典，《佛说大净法门经》讲什么？来，一切众生皆处在道，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家的客厅也好，你的职场也好，有的人卧病在床也好，那个病床也是道。那道义处在一切众生，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让你体悟到什么？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处所都能够让你行菩萨道，与人分享你今天所听到的任何一个讲经说法。另外一部经是《维摩诘所说经》的佛道品，这个是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大居士的对话。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大居士说，什么样子的人叫做通达佛道？那维摩诘大居士他回答怎么样？他说，如果菩萨行于非道，非道红字看到没，是为通达佛道。什么叫非道？非道就是一般人认为不是正道的道，叫做非道，邪的道。比如说什么，像文殊师利菩萨上个礼拜讲，人家在结下安居，他去哪里？他去淫女那边鬼混，对不对？鬼混了三个月，对不对？他就是行于非道。结果他在淫女那边鬼混了三个月，他的成果是什么？度化那些淫女，达到了不退转地。所以你看到哦，菩萨行于非道，他就是最好的例子嘛。那样子能够行于非道的菩萨，叫做通达佛道。好，再来。第三小节我们要看的是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的同源异流哦，这个是很大的重点了啊。很多人都想，文殊也是在讲空，般若也就是在讲空，到底有什么差异？当然你必须要知道啊。我的这一个解说文殊法门这个解说，我改了，跟你的讲义上面不一样啊，因为我请您相信，我的助理就最相信我了，他亲眼看到我什么。每一次我要上课，这个 slide 乱了再乱，乱了再乱，改了又改，字字珠玑，啊，句句斟酌。为什么？只因为要让你那么深的东西，怎么帮助你入道，让你能够很精简的知道它什么意思？什么叫文殊法门？就是以文殊相关的经典为核心啊。至少我那个师父上个礼拜提供了几部经典，文殊的经典。47部，对，好，特别我说特别特别重要的有28部哦，整合文殊的义理，还有他修行的要领，看到没？成为可以实践的体系。所以文殊法门不是只让你停留在佛学的理论，他要你的是什么？要实践。佛法可贵的地方是实践。所以很多人他误以为说，哎呀，佛法就是来听经闻法，这边很多老朋友都喜欢听经闻法，听了几十年，只有发现听了几十年以后仍然起很多的烦恼，然后口舌是非非常的多，因为你没有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好，那般若法门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般若系列的经典呢，像大品般若经啊，这些都是金刚经啊，这都是般若系列的经典里头阐述那个般若的思想。这两个交集的地方是什么？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他们共同的特色是在干嘛？阐述般若的空义。好，非常好。对般若的空义的阐述呢，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都是很大的重点，你一定要记住啊。般若法门讲的空义是什么？强调一切法空，一切法都是空的，没错，指的是法的什么？什么是法的？什么是空的？法的什么？法的本性，对，本性就是本质，它的自性，法的自性本来就是空，因为空，所以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因为空，所以它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那个你看到的物质的结构等等，所以诸法本性就是空的，你要得到什么呢？你什么也不用想要得到，那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适合修般若法门？为什么？他会害怕，欸，对不对？他会想，啊，修半天什么都得不到，不是，那种想法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因缘法还是在的啊，你想得的还是可以得到啊，只不过是说不能停留在因缘法，你应该要怎么样？向下扎根，向下升观，法性是空，是空啊，以不二论空，就是强调无善无恶，无业无报。那上个礼拜谢教授跟墨学提到，他不好意思问呢，但是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他又讲说，师父啊、哦，就是那个空性很难懂。对，为了他这一句话啊，师父想了好多的方法，待会你就知道了哈。好，无善无恶，无业无报啊、哦，这个叫做不恶，就是不停留在善，也不停留在恶。那这个跟我们平常的语言文字，我们从小被教育是不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从小的光明与道德都说怎么样，要怎么样，要行善哦，善恶要分别哦，哈，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从小被塑造到恶缘对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好，现在呢，希望你要直观 intuition， 就是说你要不落入两边，这个等一下还会讲得更清楚哦，我不想在这边停留很久哦，待会我有一张投影片教导各位说你怎么学习观照空性、哦、那一章我会讲得更清楚、哦、啊，所以般若它是采用不二，就是不落两边的方式来讨论空，但是般若的空，请您注意到这边很重要，它是停在打破二元对立的阶段哦，它只停在这边说啊，过去二元对立就是善恶是对立的，他把它打破了，说不善不恶，可是他还停留在这里哦。文殊法门不一样了，这是重点了啊。文殊也是以不恶法门来谈空，这一点跟般若是一样，但是呢，第二点就不一样了，他一定要超越二元对立，他不像般若只停留在打破二元对立哦，他一定要超越二元对立，就是说他要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有一点点困难，但是这个是哲学系里头黑格尔的论证方法啊、哦，就是正反合，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也就是说什么呢？对立面就是善恶，如果以善恶来举例的话，善跟恶是对立面，对不对？二元对立，不善跟不恶，那就是扯平了，打破了，打破二元对立了。文殊他要求什么？所以文殊法门跟超越般若法门的地方，就是他要力求对立的统一，就是把烦恼跟菩提呢统一起来。怎么统一起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应该会很清楚，下一张 slide 非常重要。文殊法门怎么来超越般若法门？来看一下，第一，凡夫你我都是在二元对立，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训练要二元对立嘛，对不对？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嘛，所以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我们就没有办法连贯起来，菩提跟烦恼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这就是你我啊。好，般若法门帮我们打破二元对立，就是说因为一切法性本来空嘛，所以法性空即，因此没有所谓的烦恼，也没有所谓的菩提，所以它停留在打破二元对立的阶段，这样够吗？当然不够。文殊法门它强调要什么？要对立面要统一，要超越二元对立，就是说烦恼要跟菩提结合在一起，要互相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才能够体悟烦恼为什么就是菩提，为什么？因为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什么？法性本空。对，所以干戈也就是玉帛，我们常常讲什么化干戈为玉帛，怎么做到体悟法性本空？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嘛，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对，要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同源一流，那个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我们知道它是同源，谁来规定他们是同源？印顺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这一本书里头提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一向都是在说空，这没错。初期大乘呢，文殊跟般若同源于什么经典？原始的般若经典，原始般若经典就是原始佛教的般若经典，因此我们把它界定 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是同源，但是文殊法门又不是般若法门又有不一样，除了刚刚我讲的义理上面有不一样以外，根据大般若经来界定的话，大般若经有上品般若、中品般若、下品般若。上品般若的前五会呢，文殊并没有参与问答，就像金刚经也没有啊。文殊，你有没有看到金刚经里头有文殊菩萨的任何意见？都没有，文殊也没有啊。中品般若的汉译本跟无译本，文殊是在现场的。可是到下品般若的时候，晋译本、晋朝的一本、秦朝的一本、宋朝的一本都看不到文殊。从这边我们界定文殊跟原始般若经典是同源，但是呢他又走出他独立的一面啊。所以我们讲说他同源是在他的义理上面可以跟般若法门有相通的地方，就是说呢文殊法门专门从无所得、无所住、无所学的态度来趋向菩提，他特别强调菩萨道空性的特质，请您一定要掌握这三个，这三个特别特别重要，有色的字啊，就是你想要学习空性的话，你要观照空性，一定要知道无所得、无所住、无所学。为什么？为什么会无所得？为什么？因为法性本空。那法性本空是不是推翻了所有的有？是不是？不是，因缘法的有存不存在？还在，非常好啊、哦！好，所以你要用空性的本质来走向觉醒的路。你如果没有用空性的本质来走向觉醒的路，你还在人我的差别，你还在善恶缘当中不断的批判别人啊、哦！所以行菩萨道一定要特别侧重这个空性的特质。那这个经典依据我又来了啊！我还是要提供给您经典依据，在《大般若经》的第四会里头，他提到无所住了哦，这个就是空性的本质哦啊！以无所住啊，来大家一起念一遍快版的，以而为方便。好，所以这部经我要提供给您的就是说，《大品般若经》就是在强调空性，他强调无所住。另外就是我希望各位回去读的耸词的这一部经叫《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这一部啊。他可能因为版面排不下了，所以他就把它浓缩成为叫做《文殊师利般若经》，其实就这一部就叫做《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 Maha 就是伟大的意思啊，伟大的般若啊。他怎么说的？他说，来你一起念，我说法。好，这个无有一法当可得度，就是这三个里头的哪一个？哎，无所得，所以空性的特质在这边展露无遗。无所得、无所住，还有呢？无所学。好，一流方面是在讲什么？文殊跟般若经典实践面完全不一样。你看一下，般若经典来论述修学中的菩萨，还在修学当中的菩萨，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他要学习什么？所以我又举了经典了，就是《大品般若经》里头的第四会，他怎么说呢？他说，来念一遍，快版。好，那我考您了，菩萨摩诃萨就是伟大的菩萨，他要学法要学什么？要在哪里学？要在哪里学？要在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的甚深经中。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甚深经嘛，甚深深妙。所以般若的经典都在，般若法门的经典都在强调还在修学当中的菩萨，你要学什么？你要从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中去学。可是文殊菩萨的经典他不是这样，他每次举例他都是举已经修学完成的圆满的，至少是八地菩萨的以上的菩萨呢啊，他强调论述他的成果，以及他怎么帮助众生，他在利他的路程上面呢怎么帮助众生做本质上的觉醒，已经彻底的转化。第五堂课师父要讲什么？文殊的法门呢怎么帮助你转化生命的困顿？那你如果第五堂课才来听，能不能听得懂？一定听不懂，保证你听不懂。所以你每一堂课 能够尽量不缺席就不要缺席啊、哦。好，那文殊法门的经典列举，我列举了藏剑沙佛，这个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啊。藏剑沙佛有他的胜利，上个礼拜的课题啊，还有渡夏安居的时候啊、在夏安居的时候渡淫女啊，这个都是修学圆满的菩萨他所展现的怎么利他帮助众生彻底觉醒的一个方法啊。好，我们赶快，文殊法门有十大特色哦啊。好，第一个升观法性嘛，他要我们不要停留，我要直接切入第一义地，然后不要停留在世俗地。第一地跟世俗地有什么差异呢？第一义地是代表什么？第一义地就是圣义地，就是真地啊。好，那请您告诉我，这五层，世圣玄修行五层图，这五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四层啊，应该是四层，这两个算一层，这两个算一层，四层图啊，这四层里头哪第一义地在哪里？最下面。那这里呢？好，是您答的吗？答对了。好，第一义地就是生义地，在这里深造观照空性，这个是就是第一义地。剩下来的在讲因缘嘛，因缘刚刚一直强调，因缘就是讲什么？有就是世俗地，有这个有那个啊、哦。好，这个我这个图上个礼拜已经给各位看过了啊。我操作错误啊，因为这个有一点复杂。好，赶快来看一下第二个。文殊法门的特色强调正念为本，这个正念哦，千万不要把它解释为正确的念头，因为你如果把它解释成为正确的念头，你又落入什么二元对立。你一定有一个正确，你如果有一个正确就有一个不正确嘛，所以这个正念是代表什么？清净不起伏，一定要看好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起伏，这个是升观法性最重要的一个入手处啊。还有他强调空与业报，业报是有还是没有还是空？业报是有还是空？有，它是因缘法啊，你造恶业就有恶的果报，你杀人就有杀人的果报，对不对？好，所以文殊法门强调空跟业报呢，两个是不存的，并存的。他有没有说因为你要从空性观照，然后就说因缘果报都没有？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所以你说请求菩萨加持，你得到吗？你可以得到吗？可以，可以，因为你透过善念嘛，种善的种子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这边又有花了啊。我这个花就是要告诉你什么？这边是空，这以上全部都是什么？有。所以文殊法门就是要从空来观照所有的有，所以两个是并存的，所有的业报都是在这里啊。从这边种吗？对不对？然后消业在这儿吗？学习观照，这个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啊。借假修真，肉身是有还是空？你的肉身有，然后有，为什么需要有？因为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法身，法身就是你要成佛才会有法身嘛。这边就是空，所以它是空有并存的。第五个，不二法门切入，超越二元对立，同时强调对立的统一。这个刚刚是不是已经介绍过了？对不对？已经介绍过了啊。好，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第六点了哦。好，来第六点。菩提即烦恼，这个大家已经很熟了，对不对？菩提为什么就是烦恼？因为空性，从法性本空切入的话，烦恼的本性也是空，菩提的本性也是空，所以要正视烦恼的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本性本空，所以与菩提无二无别，因为菩提的本性也是空。好，再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体验空性，所以你当下要直观 intuition， 英文叫 intuition， 就是你不要落在小时候老师教的善恶要分别啊什么啊。那要超越空性啊，要能够证悟空性，真熟二谛，圆融无碍啊。这个是在诸行诸法无形经里头讲到善巧的喜根菩萨，这个一定要来讲一下。从前有两位菩萨，他们修行，一位叫做 不是菩萨，大和尚，一个是喜根菩大和尚，另外一个是圣义大和尚，两个风格道风完全不一样。喜根和尚呢，他是很亲近大众的啊，所以他不舍世法，他就是不舍离群众，然后呢他非常的圆融无碍，他因为亲近，他修的是空性法门嘛，所以他没有什么烦恼，他亲近任何一个群众都非常的开心啊，圆融无碍。圣义另外一个菩萨叫圣义，胜利的圣，义士的义，圣义菩萨呢他是修陀陀行的哦，守戒很亲近的哦啊。好，圣义菩萨，圣义和尚他就大力攻击啊喜根菩萨，说什么？说你不可以，你当出家人，你不住在寺院里头，你还跑出来亲近在家人不舍世法嘛，你还是在接近世间法，你这样子不行，你都不亲近了啊。那喜根菩萨听到他批评他了，他就给他恭敬顶礼啊，赞叹他说啊，你真的是持戒亲近，然后你少欲知足，我非常的感恩。好，喜根菩萨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他教化众生的时候啊，他只讲这一块，他只讲空性，其他的这一个他都不讲。他说因为如果你这一块空性你懂的话，你自己就能够体悟布施的重要，当义工的重要，听经闻法的重要，你自己就愿意诵经念佛持咒来消业，你自己就能够观照因果。所以他说你最重要的是这一块啊，你不是从上面往下修啊，你要倒过来啊。师父自己就是这样子，我的接触了第一个法门，接触了第一部经，就是我接触了第一部经就是这一部，我入佛门的第一部经就是我鼓励大家学习的这一部经太重要，我就是完全从这里进来的，就跟喜根菩萨讲的一模一样啊。然后呢另外那个菩萨叫什么菩萨？圣义菩萨又攻击他了，说你不能这样子教导众生，你这样子教导众生是错误的，你应该教导众生怎么去当义工，怎么去布施。那喜根菩萨就是阿弥陀佛，佩服你，你少欲知足，不断的赞叹他。但是呢他也深深的同情这个圣义菩萨，说哎呀，你真的是没有智慧，你真的是不了解空性啊。所以喜根菩萨就讲了七十偈，偈就是偈颂一个人字旁一个这样子，偈颂七十句的偈颂给圣义大和尚听。那你想圣义大和尚听得懂吗？当然不懂。但是喜根大和尚要不要讲？要，帮他种什么菩提种子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隔了不久，喜根菩萨跟圣义菩萨同时圆寂了。喜根菩萨他证到了果位佛果，他成就的国土叫宝庄严国土，他的法号，他的佛号叫圣日光明庄严王佛。好，这是喜根菩萨。圣义菩萨怎么样？堕到哪里？地狱道。因为他谤法还有毁谤出家人，他就堕到地狱道里头去。那记载在哪一部经呢？诸法无形经哦，这个不是故事，这是真实的哦。好，圣义和尚呢经过了好多世的修行了以后，他都没有办法听闻正法。为什么？因为他谤法嘛。所以他，您各位大菩萨，您今天能够听闻正法，代表你过去是你的那个记录是良好的，你没有办法，圣义菩萨他经过好几世的轮回，他都没有办法听闻正法。记不记得喜根菩萨为他讲了什么？七十偈，空性的七十偈。等到这个七十偈的种子慢慢的成熟以后，他终于有机会听闻正法了，然后他唤醒了他的潜意识，然后他开始学习空性，慢慢的走，最后他也成佛了。这个人是谁？圣义菩萨是谁？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知己。对，所以这个就是本身经呢，是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啊？还有他特别注重法界，戒这个戒梵文叫 datu， 就是 信的意思，也就是法信，法界就是法信的意思啊。强调诸法很圆融，具足一切的法啊，还有强调四平等，佛平等，佛土也平等，众生跟法都平等。为什么？法性本空嘛，佛土也是本空的。你现在讲弘心大菩萨，我请教您，你不是很喜欢往生极乐世界吗？有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从哪里看没有？从法性。那从哪里看有？你说没有的时候，那边就讲有，燕如说有，你的同修说有，跟你唱反调。好，他为什么说有？他从因缘的角度来讲是有，没错，所以你们两个都答对。好，那可见上课成功了哈，都搞得很清楚了。好，接下来这一章特别重要，很抱歉，因为这个是三个小时以前才写的啊，所以没有写在，您不用急着抄，我下个礼拜会给您啊，你要听比较重要啊。你怎么学会观照空性？我们感谢谢教授提问啊。理论面你一定要加强理解空性的理论，你没有理论基础的话，你要修行都很困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师父那么忙碌，每一年回来台湾我一定要讲经说法。为什么啊？弘心大菩萨最了解师父有多忙碌，对不对？非常的忙碌，为什么要回来讲经说法？懂道理好修行，帮助大家懂道理。空性的理论，例如什么？你要知道什么叫缘起性空，你要知道空性的特质，刚刚有教，对不对？无所得，无所住，无所学。那光有理论够不够？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的大菩萨听经闻法几十年，烦恼一堆。为什么？修行跟生活，理论跟实践没有结合在一起。怎么结合？上个礼拜已经交代清楚了，对不对？回去有没有做？没人理我，都不敢讲。回去要做哦，会考哦。实践面，你要消业，你要诵文殊的经，持文殊的咒，念文殊的佛号。那是不是一定只能诵文殊的经？当然不是。现在因为讲文殊法门嘛，你想要理解空性，最好的法门就是文殊法门呐。所以你要诵文殊的经，持文殊的咒，念文殊的圣号。文殊的圣号怎么念？南无大智文殊师利佛。如果有人说文殊师利佛，你要不要把它纠正成文殊师利菩萨？要不要？不用，多此一举。因为上个礼拜已经交代了，文殊过去成佛，现在成佛，未来还要成佛。未来的佛号叫什么？是啊，普现如来啊。有人偷看大抄哦，他偷看大抄的速度非常的快。普现如来，对，没错。好的，记载在什么经？哦，又看，讲错了，无垢世界是他的净土啊。然后啊，他是记载在文殊师利所说佛土严净经。好的，文殊法门，你要修学文殊法门，怎么修？时时观照空性，要用直观，把你所学的博士学位通通丢掉吧，没有用。你的世间的知识会影响你的直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师父在北京的徒弟个个都是硕博士啊。他们为什么难度？就是他们有太多的所知障，累积的知识过多了，都没有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直观非常的弱。可是他们你考问答题他都100分呢，累积很多的知识，现在要把这些知识通通丢掉，要用直观啊，要用直观呢啊，正视烦恼，你不要隔离，也不要防堵，那你也不用怕它。你生活当中就要体悟，烦恼就是菩提，立足在法性本空。那你说我还是体悟不出来，那你体悟不出来，你就要加强啊，怎么样？消业，你业障消的话，智慧自然彰显出来。好，这个就是实践面啊。好，赶快，所以时时观照空性，这个帮助你学会怎么来观照空性啊。好，赶快。第五，文殊法门的正义处啊，文殊有四大正义处，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它。第一个离经叛道，它有多离经叛道？藏见、沙佛、夏安居去哪里？啊，去度淫女啊，这一般人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的动作出格了啊，在正常的那个所谓善良风俗以外了啊，还有他的语言反则。 啊，比如说阿舍斯王最后第五堂课的时候会讲到阿舍斯王落入了一个，因为他弑父嘛，杀他父亲，杀他的父王，然后他很害怕，然后他问文殊师利菩萨、啊、我该怎么办。文殊师利菩萨啊，他请文殊菩萨救他，他说我没有办法救你啊，因为你要面对你的业报。这种言语的反责让人受不了，对不对？如果你请师父说，师父你为我回向，我说不行，你自己做的，你自己要承担。对，你马上就讲师父一点都不慈悲哦，齁。好，文殊法门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非常的严格，恩威并重。好，他的诸法都是菩提啊，烦恼是菩提，忤逆也是菩提。当你念这一部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写得非常的清楚，忤逆就是菩提。还有他要谈破菩萨哦，菩萨不是很了不起吗？他修理菩萨，什么样子的菩萨他要修理？他只重名相的，讲经说法专门解释名相的那种菩萨他要修理他。为什么？这种名相只在文字上做游戏而已，他没有教导众生体悟空性，还有小乘他也要修理他。为什么呢？他说小乘的智慧有限量，太狭隘了。那部经里头也提到，他说小乘的智慧像什么水？牛鸡水。然后菩萨的那个智慧像大海水。所以大家应该要行菩萨道，将来要成佛为目标啊。好，我们还是休息10分钟哦，那我们再回来好不好？谢谢各位，非常感恩。